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0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时刻记住自己是练功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1日。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我们的修炼场，大法弟子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提高心性，遇到矛盾和难题时，按照大法的教诲向内找，提高自己的心性。所以我们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要处处注意修好自己，时刻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来对待所遇到的人和事，用自己良好的形象和大善大忍的品格，在无声无息中证实大法的美好和坚不可摧。第一部分，看淡名利，放弃机会。我是一名中学教师，在教师这个行业，晋升职称需要用到很多证书，其中优质课这个证书含金量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很多老师都积极争取讲优质课的机会。今年三月，我校接到教体局通知，学校的每一学科只能有一人报名。我们这个学科由我和另外一个老师报名，鉴于教体局的要求，必须通过评选去掉一人。如果通过实力竞争，我胜出的机会肯定大，但我放弃了。当我在教研组说出放弃的时候，大家都震惊了，很是意外。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这个学校老师都知道，所以我平时对自己的言行都很注意，因为我代表的不是我自己，是大法。我的表现好与坏，直接关系到众生对大法的评价。我想这是个好机会，一是可以去去我求名的心，二是可以借此证实修大法人的境界和品格，进而证实大法的美好。师尊在转法文中讲过，别人说不行，房子不能给他，得给我，我如何缺房子，他说那你就拿去吧。要叫常人看，这个人傻了。有人知道他是练功人，就问他，你练功人什么也不要，你要什么呢？他说，别人不要什么，我要什么。其实他一点都不傻，相当精明，恰恰在个人切身利益上就这样对待，他讲随其自然。当时我遇到讲优质课这个事实，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师父的这段法，于是我直接放弃了名额。另一个报名的老师先是感到很意外，没想到我会放弃这个机会，然而一看我是真放弃，脸上顿时出现笑容，对我千恩万谢。我当时也很高兴，自己心性提高了，还让世人感受到修法轮功人的高风格。第二部分，心灵沟通，善待学生。现在的学生由于受社会和网络的影响，道德下滑的也很快，而且很难沟通，性情怪异，他们不喜欢和家长交流，也不喜欢和老师交流，总是封闭自己。我接手的这届学生确实也感受到他们的顽劣，基本就是躺平甚至摆烂。我没有放弃他们，给他们树立目标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，倾听他们内心中的悄悄话，同时与他们的家长沟通，说服家长不要放弃孩子。其实家长也不愿放弃孩子，只是恨铁不成钢。两个月的时间，学生和我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，有的家长打电话给校长反映，说我这个老师太好了，孩子都改变了，爱学习了。其实我是用大法中的善来对待学生， 现今的社会败坏导致许多家庭离异，单亲家庭的孩子越来越多，他们心灵受到创伤，做事不计后果。我总是用善来打开学生的心锁，拉近与学生的关系，用正确的价值观来纠正他们的思想，不让他们继续颓废下去。我与众不同的教育方法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信赖，实际教学当中他们充满激情，不再破罐子破摔了，许多学生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改变一个学生就是改变一个家庭。如果没有大法赐予我的智慧和善良，我想我也做不到。第三部分，与人为善，真诚待人。在平时的工作和教育教学中，我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和为人处事的作风，特别是在工作单位，不仅对学生要和蔼可亲，对家长和同事，我也是做到与人为善，真诚待人。我的待人接物的处事风格，处处体现善，处处先考虑别人。这样的风格让许多人改变了最初对法轮功学员的看法，进而也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，所以讲真相也容易让人相信和接受。在办公室，我总是主动打扫卫生，清理垃圾袋，换矿泉水大桶。同事经常有事求到我，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，我总是欣然同意帮助别人做好。比如修电脑、安装系统、连接打印机、帮有事的老师看自习课、替人监考等等。在助人的过程中，让世人亲身体验法轮大法弟子的善，让他们感受对比一下，大法弟子是不是如邪党宣传的那样。这样经过对比，谁真谁假，谁善谁恶，不就很明显了。青春期的孩子逆反走极端，家长的话他们不仅不听，还顶撞。管孩子是现在家长最头疼的事。与家长交流，我也尽可能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，尽自己所能帮助家长教育孩子，同时告诉他们一些教育孩子的方法，因此我经常得到家长们的赞许和感谢。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段流离失所的经历中见证师父的慈悲伟大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3日。1993年我非常幸运地参加师父讲法班而得法，修炼后身体健康，道德升华，工作兢兢业业，而且是单位的技术骨干。1999年江氏集团迫害大法后，我在2000年去北京上访，被非法劳教一年多。回家后我要求上班，单位领导说610人说不转化不让上班，不给安排工作。从此我失去了工作，也失去了生活来源。生活所迫，我先来到亲戚的城市打工，入不敷出，大多时间是靠亲戚帮助。2009年我又被非法抓捕，恶人用野蛮惯食迫害我，在我生命垂危时还要劳教我，结果劳教所拒收，我被家人接回。回家后我出现肺脓肿，大量卡血，被亲戚送去医院时已经是食水不进了。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才能喝进去一口水。医生看过我的片子后说， 肺癌，只住了几天院就花了20000多元，我没有钱，于是转到小医院，同修也来帮我，我加强学法练功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身体康复。2019年为了避免被迫害，同时也想减轻亲戚的生活压力，我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亲戚所在的城市，本来想去 B 地，但乘坐的车中途检查身份证，因我没有身份证，于是跟司机商量在 A 城市的高速服务区下车了。此时的我在陌生的城市，没有身份证，没有钱，身上只带了一点钱，没有住处，因笔记本电脑被毁坏，和家人失去了联系，又遇到了3年疫情，我在这种绝境谷底的处境下流离失所，最终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平安度过了种种劫难。下面简要说一下这段修炼和生活经历，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。一、体会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我在 A 地的海滩上住了半个月，遇到一个船夫，我给他讲大法真相，他同情我，看我没有地方住，就让我租他的一个小简易房，要1天10元钱，我给他20元，这样我终于有了住的地方。因为马上冬天了，师父慈悲给我找了个可以栖身的地方，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房子太简易，没电没水，我用最后剩的200元买一把电烙铁和电解电容，捡了一个逆变器电源，连接到电瓶车上自己发电。当大法练功的音乐从小播放器中传出来的时候，我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心里真是非常感谢师父。有了栖身之地，终于可以静心学法了。一天正读着大法，感觉格外的专注，心特别清静，忘记了吃饭。读着读着，身边的碗突然蹦跳起来，我揉揉眼，定睛看，还在蹦。当时悟到师父在点化弟子该吃饭了，我就出来找吃的，看见路边别人扔的一大箱死螃蟹，因为疫情期间有传闻海鲜里有病毒，所以很多人都不敢食用海鲜，我就找了个袋子背回来，这些螃蟹我吃了2天，感谢师父时时都在保护弟子。讲真相时，有人跟我说有块大石头上面写着海阔天空，那时我真是那感觉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当放下执着时，真是海阔天空的另一种景象，感到就像换了新天新地一样美妙无穷。二、轻舟已过万重山。2020年3月的时候，房东让我办健康码，我说不办，让他给我3天时间，我想办法。我第一次难过的在小树林里喊师父帮帮我。之前房东跟我说过，在我住房前面不远处有个小房的主人也是练法轮功的，可我在这住了7个月一直没见他来。在我求师父的第二天，就看见同修家的地里就有人干活，我就去找，一问是同修的丈夫，他也学过大法。我与他说了我的情况，他说那你就在这破房住吧。我搬进了这个小房，破房实在太破，没有窗户，只是用塑料布封着，门也关不上，好在天气渐渐暖和了，关键是与当地的同修联系上了，我非常高兴。同修给我拿来很多吃的、生活用品、一部手机等物品，同修对我的帮助很大，尤其修炼上，在这里非常感谢这些年同修对我的无私帮助。这4年我大多是用手机使用免费 WiFi 上网，有的 WiFi 有密码，我就猜一下，真的一连就连上了。师父时刻在弟子身边看护，真的太神奇了，不修炼的常人永远也体会不到修炼的超常和神圣。我上明慧网看师父新经文和交流文章，了解全世界的正法形式，跟上正法进程。后来同修给了我一台笔记本电脑， 过节的时候，我给师父做贺卡，自己动手安装新唐人，看新唐人电视，过年时看神韵晚会。在生活方面，自己学会种地，种地瓜、花生、玉米等，平时捡垃圾，用自行车拉回来，然后分拣，分成能吃能喝的，能烧火的，能日常生活用的，能做肥料的，反正捡的这些都能用上，但主要是解决吃饭的问题。因为之前的锅坏了，无法做饭，我捡了一个涂料桶，用电饭煲的内胆做饭，结果米饭里渗进了涂料桶里的水，吃过饭后浑身肿起来，而且往外冒黄水。我想到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，师父说，是现代科学所带来的工业严重地破坏着人的生存环境，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，可不是那个气体给破坏造成了南极上空的窟窿，人破坏不了神，他为什么不在欧洲这个工业发达地区出个窟窿呢？为什么非得在南极没有人的地方呢？是因为神看到地球上的废气、毒气太多了，自己敞开了一个窗户，把这废气放出去，然后再关上，根本就不像现在科学认为的。看到这段法，我心里有底了，这也是排除体内毒素呢。但是怎么过去呢？因这两年失去集体学法的环境，练功又少，即使练功也是不进，我就加强学法，多练练功。我练3个小时的静功，觉得很好，感觉身体热了，从此溃烂、脓包、硫磺水等等也就渐渐退去了。此后我增加了练功时间，所有症状也全部消失，师父又一次帮助弟子度过了难关，特别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。期间我也帮助一位同修照顾其年迈的双亲，同修的父亲因腿摔坏不能下床，躺在床上时间长了解不出来大便，自己难受，心情不好，所以总发脾气骂人掐人，我就逗他开心，和他做游戏。一次老人便秘很严重，我就用一些辅助工具帮助他解大便，后来我就鼓励他起床到卫生间大便，他同意了，我抱他去，半个小时了他也便不出来，他家人都想放弃，我说再坚持一下，结果等了1个小时，老人终于便出大便，全家人都高兴。但有一天情况很糟，老大娘心脏病发作，两位老人的状态都不乐观，我感觉压力很大，扔垃圾时我求了师父，暗暗发愿，我不要报仇，无偿照顾老人，放下名利，只希望二位老人的命运由师父安排。慈悲的师父救了老人。上楼后，我看见老两口有说有笑的在聊天呢，一场危险被师父化解了。半个月后，老两口生活趋于平稳，我向同修提出离开，他不想让我走，但我想走自己的路。之前跟同修说我只是帮忙，但同修还是悄悄在我小包里放了1000元。我想自己做出的承诺要兑现，我不能失信，于是将这些钱捐了出去。没有大法师父的教导，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。现在的社会常人哪个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大呢？这期间还有一件神奇的事，同修多留了我3天，躲过了房东的菜地被下毒的发案时间，所以我躲过了所有的怀疑。一个同修的母亲整天不睡觉，需要照顾，给同修拖累得够呛。同修找到我，我把老人当成了自己的父母，每天给老人买最新鲜的蔬菜，而老人也从不提钱的事。一天，我拿着蔬菜走在路上，一个人走在我身边，我就给他讲真相。那人就说，我吃不上饭了，你给我10块钱吧。我就赶紧拿出钱来给他。到了老人家工作完准备走时，老人拿出10块钱给我。我来到海边，心情很激动，苦难在这一刻变得非常渺小。 我感受到了法的威力与神奇。因为总去废品收购站卖东西，有一天在废品站发现大法书、经文和神韵光盘、九瓶共产党、明慧周刊等资料，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，于是我决定以售价买回来，一称重需要165元，但我没有钱，正好遇到一个明真相的士人，我跟他说了情况，他借给我100元，我拿出65元才买了下来。资料有些多，一次没有全拿回家，第二天又去取一趟。这期间我遇到很多善良的士人，我平时常帮他们干活，他们给我钱我就要，不给我钱我也不在乎，从不讨价还价，跟他们都处得很好，他们也给了我许多帮助。遇到警察来问这里有没有练法轮功的，有没有没有身份证的时，他们都保护我说不知道，我也非常感谢他们，他们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有一天我看见窗外有烟雾，听到说话声，出门一看，以前的房东的房子旁边着火了，我赶紧去帮忙，开始用扫帚打，根本不管用，而且靠不上钱，我大声求师父念九字真言，后来用铁锹铲土埋，最后在师父的保护下终于把火扑灭了，保住了房东的小屋。三，修大法好幸福。一天傍晚五点左右，我骑着自行车回家，走在一座桥上正上坡时，看见前面一个人在吃力地推着三轮车，车上放着满满的杂物，我二话没说在后面帮他推起来，他骑上我的自行车也心安理得地让我快点推，路上我买了水和食物给他吃，他也丝毫没有谦让，只是说这些东西救了他，我给他讲真相。就这样，他骑着我的自行车，我给他推着三轮车，汗水湿透了我的衣服，很累，我就在心里背法，我完全不知道路途的远近，三个多小时后才到达他的目的地，而他说我帮他推这段路程是他整个路程的三分之一。我觉得他挺吃苦的，一个常人为了生活也要吃许多苦。我回到住处已是夜里11点了，一路上我只是单纯的想把大法的美好和善良带给有缘人。2022年12月疫情严重时，我的邻居也感染了疫情，因为平时我和他讲过真相，他知道我是修大法的，就来到我家说我很难受，在你这儿睡行不行？我答应了他，因为怕影响他休息，我也躺下准备睡觉。一会儿我也感觉不舒服，就起来练了两个小时进功，身体热了起来，就躺下睡觉了。第二天早上我问他怎么样，他说好了，他感受到大法的威力，从此他更认同大法了。在我讲真相时，又结识了一位同修，对我生活上帮助很大，同修把我领入他们的学法小组，我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，就像久别家乡的孩子找到亲人一样，不经历那些事真很难理解我那时的心情。这一年期间，我经常会路过一个叫好幸福的小店，每当我走到那里就想我也非常幸福。西游记中一句话很有意义，人生难得，中土难生，正法难遇，全此三者，幸莫大焉。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员，而且我修炼的是宇宙大法，怎么能不幸福呢？虽然历经磨难，但我每天都是乐呵呵的。时间进入2023年后，那里的同修都劝我回家，堂堂正正地办身份证退休。尤其过年前夕，师父面向全人类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后，我想也该回去了，机缘成熟了，师父慈悲安排叫亲戚开车来接我，在我们都不知对方在哪里的情况下，亲戚在陌生的城市里三个小时就顺利地找到了我，这比事先约好的还快。跟随师父修炼至今正好30年了，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今天，走过了很多生死大难， 我知道师父为我付出了很多，拜谢师父，我体会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与无量的智慧，无法用人的语言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最后，用师父在各地讲法15/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。开天辟地没有宇宙正法的宏大天象，开天辟地也没有过大法弟子，师父开创了这个辉煌，给你们领入了这个历史时刻，你们修好自己，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，做得更好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如何让明白真相的人给家人传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日。大成是一位60多岁的男子，前几年他家安装了卫星接收器，能看到新唐人电视台节目，于是明白真相的一家人退出了邪党中共组织。大成有3个哥哥，都很照顾他。我就告诉大成，去哥哥家时也跟哥哥们讲讲看到的真相，他答应了。一晃几年过去了，前几天看到他时说起他大嫂，才知道他大哥去年去世了。我就问，你是不是没跟哥哥们讲过真相？他支支吾吾地说，是。我说，大哥没了，大嫂挺照顾你的，你可以告诉他念9字真言能保平安。大成又支吾起来，他不能信，因为他信某某教。我沉思了一下，说，明白了。根结在你这里。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，并不是叫人都来学法轮功的，而是叫人在灾难中保平安的。就像一个要倒塌的楼房，法轮功学员起的是招呼人们赶紧逃出来的作用，跟你信佛信神信道还是啥的都没关系，即使身体健康的人也得这样做，因为再健康也扛不住倒塌的房子。话音刚落，就见大成的表情轻松了。我说，不是强迫你去做，因为明白真相的人有责任帮助身边的亲人。以前我碍于面子不告诉邻居真相，担心邻居会对我另眼相看，后来想这太自私了，明明知道这件事的严重后果，却由于面子而不说，那能是好人吗？于是跟邻居说了。再后来，警察因我起诉江泽民来找我麻烦时，邻居们都帮我，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好人。大成的心结解开了，我还给他讲了当初我怎样给妹妹讲真相的经历。有一次我正在妹妹家的饭桌上讲真相，妹妹竟然温柔地捂住了我的嘴，然后夹一口菜放我嘴里。当时在场的有妹妹的婆婆，还有当官的妹夫等家人。妹妹常告诉我不要跟她婆婆讲真相，说人家不爱听。我知道妹妹非常要面子， 不想我被他婆家人说三道四的，可是我有这个责任呢。一见面就想说，如果不说就觉得对不起他们，现在他们也都知道真相了，我也就不用讲了。我告诉大成，哥哥嫂子都是你最亲的亲人，你把自己知道的真相告诉他们，最起码心里不留遗憾。至于他们听不听，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这件事简单不？大成说，简单。我又问，难不难？他回答，不难。有危险吗？没有。于是我们高兴地分手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